弟兄来念。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起，我若使天必塞不下雨，或使蝗虫赐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圣经读到这里，下面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冯玉强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天灾人祸，我们也请刘黎明弟兄为他当翻译。
无论安坐家中或者在今天出席崇拜的弟兄姐妹，
无论安坐在家中还是今天出席崇拜的弟兄姐妹，
愿主赐大家平安。
愿主赐大家平安。
上个星期我分享的重点，主要是回应近期武汉肺炎的爆发。
主要是回应近期武汉肺炎的爆发。
香港人在种种的恐慌之下。
香港人在种种的恐慌之下，
或者做了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或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其实我们这样做是为求自保。
其实我们这样做是为自保。
然后我提到就真正的平安。
然而我提过真正的平安
是来自我们回归上主的应许。
是来自我们回归上主的应许。
我强调基督教信仰呢，
我强调基督教信仰
不是除去畏惧。
不是除去恐惧，
我们更进一步呢是怎样勇敢去面对这些恐惧。
我们是进一步更加勇敢地面对恐惧。
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勇敢做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态度。
勇敢做作为勇敢为人做出一个基督徒的态度。
如果仔细分析我上个星期分享的内容呢，
如果仔细分析我上个礼拜分享的内容呢，
其实我主要是讲在逆境发生了之后我们信仰的态度。
其实我主要是在讲在逆境发生之后我们信仰的态度。
但可能跟着接着来要问的问题呢，
但可能接下来的问题，
或者大家心里面都曾经问过，
或者大家心里可能问过，
如果上帝是掌管一切，
就如果上帝是掌管一切，
为什么容许这些疫情发生呢？
为什么容许这些疫情发生？
每次发生这些疫情，
每次发生这样的疫情，
受苦的都是这些星斗小市民，
受苦的都是这些星斗小市民。
你几时候见过啲高官同埋啲有钱人要去排队卖口罩嘅？
你什么时候看到高官或者有钱人要排队买口罩呢？
到底呢啲嘅瘟疫系天灾定一系人祸呢？
到底这些瘟疫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我自己参考咗剑道神学院陈伟安博士一篇嘅分享。
我自己参考了剑道神学院陈伟安博士的一篇分享。
佢尝试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有关瘟疫嗰个嘅来源。
他试图从圣经当中整理出有关瘟疫的观点。
我要强调，佢唔一定适用喺而家香港同埋国内嘅情况。
我要强调，这个不一定适用现在香港或者国内的情况。
亦都唔能够解决所有瘟疫嗰个种种嘅来源。
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瘟疫种种的来源。
其实瘟疫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大家都不会陌生。
其实瘟疫在人类历史当中大家都不陌生。
无论在一些卫生落后的国家，
无论在卫生落后的国家，
或者我们几先进的现代化社会，
或者我们很先进的现代化社会，
都没有特权的，
都没有特权。
在社会学的一种观点就称为人口控制理论。
从社会学的一种观点就是叫人口控制理论。
意思就是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
就是人生活在地上。
其实我们的人口资源和土地的资源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人口资源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每当这些资源分配不平均或者出现一些失衡的情况呢，
每当资源出现不平均或者失衡的情况，
就会产生一种内部的调节。
就会产生内部的调节。
最常出现有三种的情况。
最常出现的是三种情况。
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
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
这三者又互有关联的。
这三者又互有关联，
都是一些物资短缺，
都是在物资短缺，
或者我们争夺一些资源，
或者我们争夺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出现之后呢，
在这三种情况出现之后，
就会有大量人口的死亡，
就会有大量人口的死亡，
然后就将那种失衡的秩序重新回返去正轨，
将这种失衡的秩序重新回到正轨。
所以古代的君王每年都要祭天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每年都要祭天的。
你去北京旅行，
你去北京旅行，
其中有个天坛就是当时祭天的一个场所，
其中有一个天坛就是当时祭天的场所。
皇帝要祈求风调雨顺，
皇帝要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或者如果出现天灾横祸呢，
如果出现天灾横祸呢，
我们认为这种是一种天谴，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天谴论，
一种自然的灾，这种的天谴是认为在自然灾造成大量的人类死亡呢，
这种天谴论认为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人命死亡，
是由于人得罪了这个天，
是由于人得罪了天，
所以呢就降下这些的灾祸，
所以就降下这些灾祸。
所以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呢，
在不同的文化宗教里，
都有这种天谴的这种观点，
都有这种类似天谴的观点。
出现灾祸的时候，
出现灾祸的时候，
好像替天行道，好像替天讲说话，
好像他们是替天行道，替天说话。
所以呢，就古代的皇帝出现这些自然灾害，
所以古代的皇帝在出现这些灾害，
代表全国向天请罪，
他们就要代表全国向天请罪。
很多年前印尼发生这个的海啸，
很多年前印尼发生海啸，
有些基督徒讲一些我认为不太恰当的言论，
有些基督徒讲一些我认为不恰当的言论，
他认为你因为印尼是信奉伊斯兰教，
他们认为印尼是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这些的灾害就是上帝那种的谴责，
所以灾害是上帝的谴责。
我不觉得天谴论是唯一的解释，
我不觉得天谴论是唯一的解释，
因为社会学是提倡一种物竞天择，
因为社会学是提倡一种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
所以人类只不过是地球其中一个品种，
人只不过是地球的一个品种，
所以都要受到这种的限制，
所以都要受到这种限制。
如果用那些的灾害动不动又推给上帝呢，
如果动不动就把灾害推给上帝，
我觉得都不是一种太有感情的观点，
我觉得都不是一种太有感情的观点，
好像将上帝看为一个很冷血的一个上帝，
好像把上帝看为一个很冷血的上帝，
没办法满足我们基督徒那种的信仰，
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基督徒的
希望，至少我们没办法解释神对人那种珍贵，
至少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对人的珍贵。
如果按照陈伟安博士那个的文章，
如果按照陈伟安博士的文章，
他说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瘟疫的解释，
他说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瘟疫的解释，
归纳起来大概有七个，
归纳起来大约有七个。
第一个的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神在地上的政权要宣示他自己的主权，
是神对地上的政权要宣示他的主权。
在出埃及记呢，当这个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记里，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那个哀情上达于天，
以色列人的哀情上达于天，
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去见法老就说容我的百姓去，
他见法老就是说容我的百姓离开，
当然法老不会轻易放过这班廉价的劳工，
当然法老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廉价劳工，
于是上帝就施行十灾去击打埃及，
于是上帝就施行十灾击打埃及。
大家还记得第五灾是什么灾害，
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五灾是什么，
第五灾是瘟疫，
第五灾是瘟疫。
在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五至十六节这样说，
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留意呢，第五灾呢，那个不是要降祸在人的身上。
留意第五灾不是要降祸在人的身上，
只是降祸在畜生的身上，
而是像牲畜的身上。
所以上帝说向当权的法老去做一个表明，
所以上帝是想向当权的法老做表明，
他说即或你埃及当时权倾一时，
也就是虽然埃及当时权倾一时，
如果你不听从上帝的说话，
如果你不听从上帝，
这个上帝是可以将这些瘟疫降下，
这个上帝可以将瘟疫降下，
透过这样宣告他才是真正那个掌权的，
透过这个才宣告他才是真正掌权的。
第二个的原因呢，是对神对以色列的子民的管教。
第二个原因是神对以色列子民的管教。
民数记十四章十一十二节那里记载到呢，
民数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
神为了要管教以色列的子民，
神为了管教以色列的子民，
他降下了数次的瘟疫，
降下了数次的瘟疫，
死亡的人数甚多，
死亡的人数甚多，
分别有一万四千几，
分别有一万四千多，
同二万几，
同两万多。
所以在经文里面这样讲到，
经文里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这个大概就是旧约里面提到其中一种天谴论的观点，
这大概就是旧约当中提到的天谴论的观点。
当人犯罪藐视上帝，
当人犯罪藐视上帝，
上帝就降下这些瘟疫去击杀他们，
上帝就降下瘟疫击杀你们。
在基督教里面，或者我们称这些叫神义论，
在基督教里面，或者我们称这些叫神义论，
是早期一位教父古斯丁所提倡的，
是早期一位教父奥古斯丁提出的。
他就尝试解释神的慈爱在天灾横祸里面呢所扮演的角色，
他就试图解释神的慈爱在天灾人祸当中扮演的角色。
我用电脑的软件去搜寻呢，
我用电脑的软件搜寻
整本中文圣经出现瘟疫的字眼一共有六十八段，
整本中文圣经出现瘟疫的字眼共有六十八段，
六十五段在旧约，
六十五段在旧约，
大部分指出这些瘟疫都是来自神，
大部分指出瘟疫的降临都是来自神，
或者神去对他自己的百姓或者国家来管教，
或者是神对自己百姓或国家的管教。
有三段是出现在新约，
有三段在新约，
而瘟疫呢在新约里面是同主再来呢是相关的。
在新约当中瘟疫是同主再来有关的。
第三个原因呢是政治领袖的过失，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治领袖的过失。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里面记载到，
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记载，
当时大卫王为了炫耀他自己国家的力量，
当时大卫王为了炫耀自己国家的力量，
他就吩咐将领要走遍全国数点那个人数，
就吩咐将领走遍全国数点人数。
其中一位将领约押呢就去劝诫大卫王不要这样做，
其中一位将领约押就劝大卫王不要这样做。
他说无论百姓有几多，
他说无论百姓有多少，
愿耶和华加增你的百姓有百倍，
愿耶和华加增你的百姓有百倍。
所以他说呢，我主我王呢，你既然是这样，你何必刻意要做这些事情呢？
我主我王，你既然这样，何必再做这样的事情呢？
但当时皇帝的命令强行下去，
但是当时王的命令强压下去，
所以约押同埋所有的军长咧都迫于无奈要进行呢件事情。
所以约押和所有的官长就迫于无奈要做这样的事。
数完呢个嘅人数之后，
数完人数之后，
大卫就有一种心里面自责，
大卫就心里自责，
去向神咁样祷告。
他向神这样祷告，
我行这件事有大罪了，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求你除灭仆人的罪孽，
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这样做甚是愚蠢，
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蠢。
结果这个行动就引来，真的引来上帝的发怒，
结果这个行动就引来上帝的发怒，
他就差派这个先知加德去见大卫王，
就差派先知加德去见大卫王，
他说你今次数点人数要受到这个的惩罚，
他说你这次数点人数要受到惩罚，
那就有三拣，给三项给他选其一，
就有三项让他选其一，
七年全国饥荒，
七年全国饥饿，
大卫在敌人的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
大卫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
或者国中有三日瘟疫，
或者国中有三日瘟疫。
那个重点就是原来一个作为一国之君，
重点是原来作为一国之君，
当他犯错的时候，
当他犯错的时候，
不单止他自己遭受那个惩罚，
不止他自己遭受惩罚，
是牵连整个国家受罪，
还牵连整个国家受罪。
所以大卫惹怒了上帝之后呢，
所以大卫惹怒上帝之后，
他就要接受上帝的惩罚，
他就要接受上帝的惩罚。
还好呢，大卫当时头脑比较清醒，
还好大卫上帝大卫头脑当时比较清醒，
或者他呢读过近代伦理学那种一些法则，
可能他读过伦理学一中一些的法则，
他呢就三害取其轻，
可能就三害取其轻。
佢话咧，我宁愿落喺上帝嘅手中。
他说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中。
因为上帝有丰盛同埋怜悯。
因为上帝有丰盛和怜悯。
所以咧，经文咁样讲。
所以经文这样说，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
所以喺当时大卫一个鲁莽嘅行动。
所以大卫当时一个鲁莽的行动。
就带来整国受到呢个嘅击打，
就带来整国受到这样的击打。
顺打一提咧，领袖享受一般超乎常人嗰种嘅特权同埋地位。
顺带一提，领袖享受超乎常人的特权和地位。
我谂犯错受责备咧，系理应更加严重嘅。
犯错受责备理应更加严重的。
所以无论政府嘅官员，
所以无论政府官员，
或者我哋教会嘅领袖。
或者教会领袖，
我哋权利同责任咧系对等嘅。
所以我们权利同责任是对等的。
冇人只可以享受权利，
没人可以只享受权利，
唔承担责任，
不承担责任。
我觉得呢个一个唔负责任嘅领袖嘅。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领袖行为。
第四个原因咧系神对罪嗰个嘅回应。
第四个原因是神对罪的回应。
旧约有大量嘅经文记载到咧，
旧约有大量的经文记载到，
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
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
上帝就降灾，
上帝就降灾，
以色列人就要向神认罪悔改，
以色列人就要向神认罪悔改，
然后谦卑祷告祈求回转，
谦卑祷告祈求回转。
唔需要太多神学嘅理论，
不需要太多的神学理论，
亦都唔需要对圣经点样精辟嘅解释，
也不需要对圣经精辟的解释。
如果按照旧约嘅观点。
如果按照旧约的观点，
瘟疫同人的罪是有很大的关系。
瘟疫和人的罪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经文约书亚里面咁样，约书亚记里面咁样提到。
约书亚记里这样提到，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
你留意呢度话瘟疫临到呢啲嘅会众。
你留意，这是说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但系咧话嗰个罪到今日仲未洗干净。
但是罪到今天还没有洗干净。
嗰个罪同瘟疫系有一个嘅好似有一个好必然嘅关系。
这个罪和瘟疫好像有一个很必然的关系。
所以瘟疫系对全地罪行一个嘅洗礼。
虽然瘟疫是对全地罪行的洗礼。
瘟疫、罪同埋洁净三者系一个好密切嘅关系。
瘟疫、罪和洁净三者之间有很密切的
关系。第五个原因咧，系强调神系施行嗰个嘅瘟疫嗰个降灾者。
第五个原因强调神是施行瘟疫者。
喺旧约里边咧，有好几篇嘅诗篇咧，称为一啲叫瘟疫嘅诗篇。
在旧约当中有几个诗篇是称为瘟疫诗篇。
包括第28篇、91篇同埋106篇。
比如28篇、91篇和106篇。
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呢，
从宗教的角度而言，
人面对不可知又可怕瘟疫的时候，
人面对不可知又可怕的瘟疫时，
我们会诉诸自己所相信的神，
我们会诉诸自己所相信的神。
所以在圣经里面每次很多时提到瘟疫是跟神那个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多次提到瘟疫是与神的工作有密切关系。
包括耶利米书、喺以西结书，
特别是包括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
里面多次提到咧，神将刀剑、饥荒同埋呢瘟疫三件事连埋一齐。
当中多次提到神将刀剑、饥荒和瘟疫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人真系要死到临头咧，我哋先至即系识得醒悟嘅。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是死到临头才懂得醒悟。
平时我哋讲卫生教育，
平时我们讲卫生教育，
大概冇乜人听嘅，
大概没什么人听。
一场武汉嘅肺炎咧，
一场武汉的肺炎，
我哋全香港嘅人、全世界嘅人都上咗个好嘅卫生教育。
我们全香港人、全世界人都上了一课好好的卫生教育。
所以喺如同喺呢啲嘅瘟疫嘅里边咧，就好似浪子嘅故事一样。
好像在这个瘟疫故事里面，就好像浪子的故事。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
第六个嘅原因咧，系一种嘅天灾。
第六个原因是一种天灾。
瘟疫作为人类普遍嘅灾难咧。
瘟疫作为人类普遍的灾难。
简单嚟讲就一个嘅天灾。
简单来说是一个天灾。
瘟疫系指一啲大型又具有传染力。
瘟疫是指大型又具有传染力的，
又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一种的病毒，
又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病毒，
而且能够在广大的地区或者呢全球呢去散播呢啲咁嘅病毒，
可以在广大地区或者全球可以散播这样的病毒。
其实历史当中呢，我哋人类出现过好多呢啲大型嘅瘟疫，
在历史当中出现过很多大型的瘟疫。
可能大家有啲名你哋都会熟悉嘅，
可能有些名字大家不一定熟悉。
伤寒啦，
伤寒；
鼠疫啦，
鼠疫；
天花啦，
天花；
麻疹啦，
麻疹；
流感啦，
流感；
黑死病啦，
黑死病；
霍乱啦，
霍乱；
近年嘅伊波拉病毒啦，
近年的伊波拉病毒；
肺炎，包括以前嘅沙士同埋而家武汉嘅肺炎啦，
肺炎包括以前的沙士和现在武汉肺炎。
呢、这个咧。原来是历史上第一个的口罩，
原来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口罩。
当时欧洲发现这个的黑死病，
当时欧洲发了这个黑死病，
当时的医护人员呢就发明用这个这样的口罩去处理这些的尸体，
当时医护人员就发明了这样的口罩来处理尸体。
从历史上呢，欧洲爆发这个黑死病呢，
历史上欧洲在欧洲爆发黑死病，
死亡的人数估计是7500万，
死亡人数估计7500万。
在1918年至到1919年，单单一年的里面，
在西班牙1918至1919年，单单一年里，
发现这些的出现这个流感，
出现流感，
死了5000万人，
死了5000万人。
每次的瘟疫出现呢，
每一次瘟疫出现，
医护界就努力去研发一种新的抗病毒的这些的药，
医护人员就努力研发一种新的抗病毒药，
结果这些病毒又升级变种，
结果病毒又升级变种，
又累积下一次的爆发，
又累积下一次的爆发，
仿似一个不止息的循环，
仿似一个不止息的循环。
第七个原因是一个末世的警号，
第七个原因是一个末世的警告。
在新约里面记载的瘟疫的经文只有三段，
在新约当中记载瘟疫的经文只有三段，
三段的经文有两段指出瘟疫是作为一个末世时候的灾难之一，
三段当中有两段指出瘟疫是作为末世时候灾难之一，
譬如路加福音21:10-11，
譬如路加福音21:10-11，
那里说有多处的饥荒和瘟疫，
是多处必有饥荒和瘟疫。
启示录6:8，
启示录6:8，
那里都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
说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
人。这两幅图画都描述到这个的末世出现的情况，
这两幅图画都描绘了末世出现的情况。
另外一段呢，就在使徒行传，
另外一段就是使徒行传，
就形容保罗当被带到罗马审判的时候呢，
就形容保罗被带到罗马审判的时候，
保罗被形容去所到之处，
保罗被形容到所到之处，
他好像瘟疫一样，
就好像瘟疫一样，
鼓动天下去这个动乱，
鼓动天下动乱，
一个拿撒勒人的头目，
又说他是拿撒勒党的头目。
所以如果你综合了在圣经里面这大概归纳这七个的原因呢，
如果归纳圣经里面这大概七个原因呢，
瘟疫的源头是来自上帝，
瘟疫的源头是来自上帝，
导致瘟疫的原因，
导致瘟疫的原因，
同人的罪行，
同人的罪行，
或者人的愚昧，
或者人的愚昧，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今次武汉的肺炎呢，
这次武汉的肺炎，
我不会也都没有任何证据说是天灾，
我不会也没有证据说是天灾，
但人祸几乎可以肯定，
但人祸肯定的，
远的不要讲，远的不要讲，
远的不用说，
单单看看我们香港政府的表现呢，
单单看一下香港政府的表现，
你可以说是直接又好间接都造成现在香港混乱的因素，
可以说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现在香港混乱的因素。
最先指出武汉出现一些不寻常肺炎，
最先指出武汉出现不寻常肺炎的，
被后来受到被指责和纪律处分的一位武汉的眼科医生，
后来被受到指责并受到纪律处分的武汉眼科医生，
大家都熟悉的呢，就大家可能现在都熟悉的就是李文亮医生，
大家可能都熟悉的是叫李文亮医生，
他在1月7日凌晨呢，享年37岁就逝世。
在二月七号凌晨享年37岁病逝。
网传佢系一个基督徒。
网传他是基督徒。
我觉得系唔系基督徒嗰个唔重要。
我觉得是不是基督徒不重要。
事件而家亦都引起国内一啲嘅舆论嘅关注。
事件也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
一位肯讲真话医生嘅下场。
一位肯讲真话的医生的下场。
网上都传流一篇文章。
网上都流传一篇文章。
流传啊，嗱，讲明。
流传讲明。
就唔一定系出自佢手笔。
不一定是出自他的手笔。
据闻系佢嘅遗言，嗰、那个文章叫做《我走了》。
就被认为是他的遗言，这个文章叫做《我走了》。
我请你嚟读出。
在我成为一粒尘埃之前，我又静静地怀想了一遍故乡的黑土白云，多想回到小时候啊，风是尽情飞舞的，雪是洁白无瑕的，活着真好，可我死了，我再也无法抚摸亲人的脸庞，再也无法带孩子去看东湖春晓，再也无法陪父母去看武汉大学的樱花，再也无法把风筝放到白云深处。我曾依稀梦见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一出生就眼含热泪，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寻找。对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平凡的父亲，而我却做了一个平民英雄。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需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他为苍生说过话。
最触动我是他最后这句说话。
最触动我的是最后一句话。
他为苍生说过。
他为苍生说过话。
多少人肯讲真话呢？
多少人可以肯讲真话呢？
我承认在瘟疫的里面或者苦难的面前自己的无知。
我承认在瘟疫或者苦难面前自己的无知，
或者我都不想去追究那个责任和原因。
我也不想追究责任和原因。
这些留翻给在位的官员去处理。
这些留给在位的官员处理。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只能够找住今天早上我哋读嘅经文。
我只能抓住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
经文提醒我哋。
经文提醒我们。
就系当这个嘅出现天灾横祸嘅时候，
在出现天灾横祸的时候，
我哋呢班称为名下系神名下嘅子民，
我们这群称为神名下的子民，
我哋可以做嘅，
我们可以做的，
我哋自己自我谦卑，
我们自己自我谦卑，
我哋祷告，
我们祷告，
我哋寻求佢嘅面，
我们寻求他的面。
如果我哋有陷喺罪嘅里边，
如果我们陷在罪的里面，
我哋离开我哋自己嘅恶行。
我们离开自己的恶行，
上帝会从天上垂听。
上帝会从天上垂听，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我们的大地，
医治我们的大地。
今次武汉肺炎的出现，
这次武汉肺炎的出现，
无论有人话是神的责备，
无论有人说是神的责备，
是神的警告，
神的警告，
或者是神的子民犯罪，
或是神的子民犯罪，
或者一些我没办法去明白的原因。
或者是一些其他我无法明白的原因，
或者我哋都可以从大卫嘅身上学到个功课，
或者我从大卫的身上学到功课。
我宁愿落喺耶和华嘅手里边，
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佢有丰盛怜悯，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唔想落喺别人嘅手中，
我不想落在别人的手中。
求主怜悯好多无助嘅弱势市民，
求主怜悯很多无助的弱势市民。
我听到有啲小市民，
我听到有一些小市民，
有一啲基层嘅人士。
一些基层人士，
佢一个口罩戴咗四五日，
戴一个口罩大概四五天。
佢因为冇钱去买，
因为没有钱买，
亦都负担唔起呢个嘅费用，
负担不起这个费用。
求主亦都让我哋每个人省察我哋自己嘅罪行。
主也让我们每人省察自己的罪行。
我哋自卑祷告，
我们自卑祷告，
寻求神的面，
寻求神的面，
离开我们的恶行，
离开我们的恶行。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候上帝的怜悯，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等候上帝的怜悯。
当然了，作为基督徒，
当然作为基督徒，
在人心惶惶的时候，
在人心惶惶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多走一步的，
可以多走一步的。
每次天灾横祸出现的时候，
每次天灾横祸出现，
基督徒除了自保，
基督徒除了自保，
其实都是很能够见证上帝的时机，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见证神的时机。
你知道武汉是那个的病毒的源头，
你知道武汉病毒的源头，
你知道武汉的基督徒，
你知道武汉的基督徒，
他们上街派发这个口罩，
他们上街派发口罩，
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
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
见证上帝那种的光辉，
见证上帝的光辉。
有时候我想，连市面上唯利是图的商家都现在想办法去帮助香港的市民，
现在连市面上一些唯利是图的商家都想办法帮助香港市民。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多一分的力量呢？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否多应该多一份力量呢？
我们都应该要去排队买口罩，
我们也都应该排队买口罩。
如果你家真的需要一些粮食，都要储存，
如果你真的需要粮食，也都要储存。
但好不好，当你有多的时候，当你有多的时候，
当你有多的时候，
可不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呢？
可不可以分享给其他人呢？
当年欧洲爆发这个黑死病，
当年欧洲爆发黑死病，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难临头各自飞，
唯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唯有一班基督徒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义务参与去收拾和处理这些的疫情，
他们义务参与并收拾处理疫情，
去减少这个病情的扩散，
减少病情的扩散。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一次他的学生就问他，
他有一个学生一次问他，
就是到底基督徒怎么面对，就是到基督徒面对瘟疫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做，
就是当基督徒面对瘟疫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做的。
马丁路德随后回了封信给他的学生，
马丁路德回信给他学生，
他说基督徒是是否可以脱离死亡的瘟疫，
信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是否可以脱离死亡的瘟疫。
当时欧洲就面对另一场的瘟疫，
当时欧洲正面对另一场瘟疫，
马丁路德所在的大学所有的师生全部撤离在那个地区，
马丁路德所在的学校的所有师生都离开这个地区，
但路德拒绝，
但路德拒绝，
他认为作为一个牧者，
他认为作为一个牧者，
我应该要留在疫区里面照顾别人，
他应该留在疫区照顾别人。
他说我的家就像医院，
他说家就像医院，
照顾不同的病人，
照顾不同的病人。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
我都不是鼓励你现在盲目冲去医院做义工，
我也不是鼓励你盲目冲去医院做义工，
但可不可以我们多走一步呢？
但我们可不可以多走一步呢？
马丁路德斥责当时一些的基督徒，
马丁路德斥责当时的基督徒，
他说当面对瘟疫的时候，
当你面对瘟疫的时候，
你们竟然不戴口罩，
你们竟然不戴口罩，
不吃药不看医生，
不吃药不看医生，
只是一句单单说凭信心，是这种对上帝的试探，
单单只是说凭信心，其实是对神的试探。
你说历史几咁讽刺呢？
你说历史多讽刺呢？
连马丁路德，
连马丁路德
都预示到今日某位长官那种的无知，
连马丁路德都预示今天某位长官的无知。
所以马丁路德讲话，无论你是选择留守在当地或者要离开，
所以马丁路德说你不论留守或者离开，
他说这个不是那个重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怎样去爱你的邻舍，
重点是你怎样爱你的邻舍。
他说无论你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他说无论你是离开或者留下，
无论你是有病或者没病，
无论你是有病或者没病，
无论你是有口罩或者没口罩，
无论你是有口罩还是没口罩，
无论你是分崇拜或者网上参与崇拜，
无论你是来聚会还是网上聚会，
重点只有一个，
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能够在患难里面我们先求自省，
就是能否在患难当中求自省，先求自省，
然后去爱邻舍，
然后爱邻舍。
网上崇拜当然是我家，马丁路德那时候没有上网，
网上崇拜是我家的，当时马丁路德没有崇拜。
一位曾经经历过两次严重瘟疫的一位灵修学家叫朱利安，
一位曾经经历过两次严重瘟疫的灵修学者朱利安，
在他的灵修作品《爱的启示》里面，他写到死亡和在患病的一些默想，
在他的灵修著作《爱的启示》当中，他写出面对死亡和病患中的一些灵修默想。
佢话因为基督耶稣嘅受难，
因为基督耶稣的受难，
正正连结在呢啲嘅病患嘅当中，
正正连接在病患当中。
佢话是呢啲嘅病患，
他是这些病患，
或者呢啲嘅困难，
或者这些的困难，
甚至乎呢啲嘅瘟疫，
或者甚至这些瘟疫，
系一个重要经历神嘅时机，
是重要的经历神的时机。
佢有一句好出名嘅说话。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他说口罩或者能够遮挡那个病毒，
说口罩或者能够遮挡病毒，
但口罩不能够遮挡人的恐惧和罪，
但口罩却不能遮挡人的恐惧和罪。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的今次这么严重的疫情的里面，
在今这次这么严重的疫情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小心，
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小心，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我们家人，
这个都是保护社会的一种的态度，
这也是保护社会的态度。
但同样请大家，
但同样请大家，
在不要在恐慌的里面乱了阵脚，
在不要在恐慌当中乱了阵脚。
我们都想想身边有一些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我们都想想身边有没有比我们更需要的人，
他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他可能需要我们帮助，
哪怕是我们分享一个的口罩，
哪怕我们分给他一个口罩，
哪怕我们分给他一细樽的这些的这个清洁手液，
哪怕我们分给他一小瓶清洁手液，
我们都发挥一种互助的精神，
我们都发挥一种互助的精神，
或者我们在这些的疫症的里面，
或者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作为光作为盐的基督徒，
我们作为光作为盐的基督徒，
我们都发挥这份的为上帝见证的机会，
我们都发挥一份为上帝见证的机会。
回应诗我们选了一首叫做我们呼求，
回应诗我们选了一首叫做我们呼求，
我们用 YouTube 播出，
我们用 YouTube 播出来，
希望透过这个歌词，
希望透过这个歌词，
我们为我们自己，
我们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教会，
为我们香港，
为我们香港，
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祷，
为我们国家来祈祷，
求主指示他的怒气，
求主启示他的
怒气，
怒
紫色佢嘅怒气
啊！我未
退过，可以了，可以。